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15回。在须弥洞天中待了如此长的时间，想来呀，宫殿各处呢，应该都已经被这二人全搜索一遍了。如今去找这二位也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想啊，快些呢，一同离开此地，然后找一处地方静静的打坐几日，将自身的法力先全恢复了再说吧。但是当韩立呢，刚一走出殿门外，正想放声长啸一声，和流水儿二人联系一下的时候，地面呢突然传来了一阵轰隆的雷鸣之声，接着一阵地动山摇一般的剧烈的晃动。韩立一惊啊，但是尚未来得及查看什么，空中的蓦然为之一暗，不知道什么时候飘来了一大片漆黑的乌云，将大半的天空呢都遮蔽住了，云中电闪雷鸣之声大作呀，一道道灰蒙蒙的飓风仿佛蛟龙一般的在远处纷纷的拔地而起，直接没入到了空中的乌云中。远远的看去，仿佛天地之间呢一下子多出了许多根擎天巨柱，壮观异常啊。韩立的脸色呢一下子变得难看异常了，现在不用查看什么也能清楚地感应到，此天地元气竟然瞬间的乱成了一团，各种各样灵压一下子充斥了整个天空。更让他心惊的是，附近虚空中啊还有许多禁制波动浮现而出，忽强忽弱，极不稳定的样子，这分明是此地禁制即将失去控制的征兆啊。韩立不加思索之下，体表青光一闪的徐徐的往空中飞起，一直飞到了离地面五六丈高处，这才一顿呢悬浮在那里不动了。净空之力虽然说没有彻底的失去效用，但是禁制之力不足先前的一半了，那如此的话低空飞遁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在这片刻的功夫呢，地面的晃动越发的厉害，连身后的主殿都开始泛起了一层紫光啊，并忽暗忽明的狂闪不定起来。主殿后面的那一片楼阁当中，一团黄光啊蓦然之间从某间屋子顶部一冲而出，发出了一声长啸啊，直奔宫殿前方飞射而来。而与此同时呢，从主殿旁边的侧殿中也一道白光一闪的飞出，冲向同一方向啊激射而来，正是流水儿和石宽二人。他们显然呢也未曾预料到此刻的惊变，脸上啊都带有一丝惶恐。韩立眼角跳动了一下，再也没有任何的迟疑了，青光一闪化为了一道青红，从主殿前的广场一掠而过，在几个闪动之下呢就遁到了殿门外的一处山道处，然后呢几乎紧挨地面的向下方一冲而去。他原先呢心中还有一些担心山道处的吸力尚在，阻碍其下山的举动，但是呢一飞出十余丈之后也就彻底的放心了下来。不知道是因为空间异变的缘故，还是呢山道处禁制原本就只对上山之人有用，遁光啊竟然丝毫阻碍没有，顷刻之间青红一个闪动，几下就到了山脚处。几乎是前后脚的关系啊，石坤和刘水儿的遁光呢也一下子到了韩立身旁处。到底是怎么回事？此处空间怎么会要崩溃的样子？我还有一样重宝马上就能到手的呀。石坤身形啊刚一现出，竟然惊怒异常的低吼道，哼，又何止是你啊， 我也刚刚破解了一处密室的禁制，正要进入其中的。刘水儿呢，也没多少好气的说道。二人虽然说没有明确是对何人而言，但是目光呢，却不自觉的均都盯上了韩立。怎么，二位道友难道以为和韩某有关吗？我也才从那处空间禁制内出来，又如何能做到这种事情啊？韩立脸色一沉，自然绝对不会背这种黑锅的呀。可是，有什么话出去再说吧。再不离开这里的话，空间一旦坍塌，我们可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呀。石坤还想说什么，却一下子明白了现在的处境。一听此话呢，石坤顿时闭口不言。韩立自然不会再说什么了。三人再次腾空飞起，遁光的连成一气之下，遁速一下子加快了倍许啊。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三个人呐，一下子就到了不远处的传送阵石台上。三人身形一晃，同时走进了传送法阵当中。韩立单手一扬，一道法诀打在下方法阵的边缘处，法阵嗡鸣之声一响啊，白光大放，韩立三人身影一闪，顿时被白光彻底的淹没了。当嗡鸣之声一散呢，光芒一敛之后，传送阵中已经是空空如也了。青红一闪即逝，在数千丈的高空中一个盘旋之后，韩立身形呢显现而出。刘水儿和石坤呢也同样在十几丈处各自浮现而出，三人一言不发，均都目光闪动着凝望着下方的巨大的光洞。此光洞中呢，各色光霞闪动不已，轰鸣之声呢连绵不绝，并且边缘处灵光胀缩不定，蠕动不已啊，仿佛一个正要喷发的火山口一般。走，此地也不能久留啊，下边马上就彻底的崩溃了，卷进空间漩涡中，同样危险极大。韩立面无表情的说道，也不理会刘水儿二人的举动，就一个转身朝某一方向破空飞去。时空二人呢互望了一眼，神色凝重，二话不说的遁光一起，紧跟韩立飞遁而走。以三者的遁速，片刻的功夫呢就飞出了数千里外。就在此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啊，从身后极远处轰隆隆的滚滚传来的。大量的灵气急剧的压缩，再次疯狂爆裂产生的巨大的灵压，几乎啊瞬间撕裂了韩立和石坤等人在禁制入口处设下的几层禁制法阵。一道粗大的风柱从地下冲天而起，然后呢四散扩开，几乎将数里内的一切全都卷入到了飓风之中。同时一圈圈的空间波动疯狂地向四周滚滚卷去，韩立等人即使已在千里之外，仍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远处毁天灭地一般的破灭的气息呀。三个人面色均都微变，要是他们反应慢上半分，仍然滞留在那空间之内，恐怕真的要大事不妙了。不好了，那些脚赤人向这边来了，那速度很快，马上就要到了。刘水儿忽然失声叫了起来，他们的确发现我们的存在了，并正在用秘术锁定我们，不能再留在此地了，必须立刻分头逃走。这些脚赤族留在此地如此长的时间，肯定图谋不小啊，不一定会死追不放的。韩立似乎同时感应到了什么，同样神色一凝的低声的说道，现在宝物已经到手了，他们原本呢就准备各奔东西的，现在一听韩立此话，其余二人呢自然更是没有什么意见了。既然如此，那石某就先走一步了。石坤当即啊冲韩立二人双手一抱拳，化为了一道黄光激射而走。韩兄，数月后在云城重聚， 刘水儿呢也轻笑一声的说道。此女袖子一抖之下，一只巴掌大的银色的独木舟激射而出，一个闪动之下呢，就化为了丈许般长，直接出现在了身下处。先足一动，人就轻巧的落到了独木舟上。同一时间呢，空中波动一起，一团五色灵光从虚空中一冲而出，没入到了刘水儿的怀中，赫然是一只带翅的小雕啊！一收回了灵兽，刘水儿再无半分的迟疑，足下银光一闪，独木舟呢就出现在了数十丈外，朝另一方向破空而走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见此情形，眼角呢跳动了一下，单手一掐诀，蓦然一声霹雳，背后浮现出一对晶莹羽翅出来，双翅呢只是微微的那么一扇，就化为了一道清白光丝激射而出。几个闪动之下，韩立就遁出了数百余丈之遥啊，出现在了天空尽头处。就在这个时候呢，附近的破空之声大响，一条白色小蛇显现而出，一晃之下就飞入了光丝之中不见了。光丝呢只是略微一顿，就遁速全开的激射而出，在天边处消失不见了。一会儿的功夫之后呢，天空另一方向的尽头处灵光一闪，十余道动光连结一气，一声呼啸的到了韩立等人呢原先停留的地方。端光一脸，里面现出了十余名服饰各异的脚翅人出来。为首的一名青年呐，头生金角，脸色阴沉异常。哼，这几个人倒是机灵啊，跑得够快的嘛。不过我们图谋大事的时候，竟然有他族人隐藏一旁窥视，若不是我们触动了禁制，恐怕还是没有办法发现这几个人的，绝对不能就这样放他们一走了之。冷寒白国，你二人带着其他人去追寻这两个人，我亲自去追着最后一人。金角青年呢咬牙切齿的吩咐了一声。特使放心，我二人一定不负所托。另外一男一女呢两名角翅人立刻一躬身的应道。男的呀四十来岁，身材高大，肌肤呢生有密密麻麻的鳞片，头顶一对蓝色的弯角，彪悍异常啊。女的呢则身材娇小，面容秀美，眉宇之间有一个数寸长的白色的短角，身穿一套不知名的银色的衣裙。二者朝队伍中的其他人呢各一招手之后，顿时呢各有四人从队伍中一飞而出，站到了他们身后。你们也跟冷道友一同过去吧，我一人就行了。青年一见队伍中还有四人一动不动，当即眉头一皱的吩咐一声。可是特使，剩下的四人呢闻言却是一怔，其中一个人呢流露出了迟疑之色。哼，你们难道忘了吗？我这次出来有何宝物在身吗？就算不动用玄天圣器，以我神通还会怕一名区区上族吗？青年冷哼了一声，不容置疑的样子。听到名叫蜀树的青年如此言语，剩下的四个人呢互相看了一眼，暗觉有理，当即点头之下，也两两一分呢加入到青角大汉和白裙女子的队伍中。随后呢这些角翅人在二者带领之下纷纷的腾空而起啊，化为了十余道惊鸿，向不同的方向追去，正是刘水儿和石坤逃走的方向。转眼之间，此地啊就只剩下了金角青年一人。青年呢将目光从远处一收，冷冷的望了望韩立消失的方向，单手往腰间一拍，嗖的一声啊，一团黄光一飞而出，一声龙吟般的长鸣发出， 一只浑身深黄的蜥蜴般的怪兽一闪地浮现而出。此怪兽呢，生有六足，背生两对巨大的肉翅，瞬间呢化为了十余丈长，看起来呀是狰狞至极呀。金角青年身形一晃，就蓦然站到了巨大蜥蜴的头颅之上，单手一翻转，一只浑身血红但是晶莹剔透的蜗牛浮现在手心中。但是此灵虫呢，大半身躯都缩进了壳中，两根触须缩成了一团，一副懒洋洋的模样。金角青年眉头一皱啊，另一只手的手指一弹，一股香风袭来呀，一颗绿豆大小的赤红的丹药直奔蜗牛是激射而去。原本懒洋洋的蜗牛精神一振，头颅一晃之下，顿时闪电一般的从壳中一探而出，一口就将那药丸吞进了肚子里边。青年单手掐诀，口中念念有词啊，顿时蜗牛两根触须一下子伸出了细长无比，对准韩立遁走的方向呢，闪动起了耀眼的红光。金角青年一见此景啊，目中寒光一闪，抬起一足往身下一踩，金光一闪之下呢，六足蜥蜴四只肉翅同时是狠狠的一扇呐，顿时一股黄茫茫的风沙一卷而起，将其身形呢彻底的淹没进了其中。片刻之后，当此风沙一散消失之后，怪兽和青年呢在原处一下子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韩立所化青白光丝，以不可思议的遁速在空中是若隐若现，转眼间的功夫呢就遁出了十余万里之遥啊。但是他在遁光中却目光闪动，不停地用神念在自己身体内外是扫视个不停，眉头呢微微地皱了起来。从刚才开始飞遁后不久啊，他就感到了自己似乎被某种神秘的东西锁定住了，并一直纠缠不放的样子。而他纵然反复寻找，但是啊却丝毫头绪没有，似乎呢不是简单的秘术的功法。如此一来，他纵然飞遁得再快，也是没有办法彻底摆脱后面的追兵的。况且呀，他现在施展的遁术纵然说遁速惊人吧，但是同样消耗的法力也是颇为巨大的。以他现在修为大损的情况之下，可没有办法保持这种高速多久的。看来呢，只有解决了背后的追兵，才能够彻底的摆脱被人一路追杀下去的局面。而通过在逃遁途中啊动用的一些小手脚，他已经知道身后追来的角翅族也不过只有一人而已。如此一来呢，韩立再一次的在身上没有找到想找的东西之后，心念急转之下，杀机顿现啊。以他现在炼虚后期顶峰的境界和诸多的大神通，纵然说法力大损，但是对付一名同阶追踪者的话，自问绝对不成问题的。心中如此思量着，韩立呢并没有马上停下遁光，而是继续的保持眼下的遁速，继续向前激射不停啊。一口气儿在飞出了数万里之后，韩立自觉背后追来之人即使还有援兵，如此远的距离呢也不可能马上赶到的，这才遁光一脸的停了下来。现出身形的韩立二话不说的就袍袖一抖啊，数十口青色小剑狂涌而出，一闪即逝之下呢就消失在了四周虚空中。接着双手倒背，抬手向来处望去，悬浮在空中的一动不动了。没过多久，远处天边呼啸之声大起啊，一股黄风是滚滚而来，此风来势凶恶异常啊，尚未靠近韩立这边，就从中先传出了轰隆隆的惊雷之声。随之呢，黄风一卷之下消失殆尽，远处呢现出了一头六足四翅的巨大的蜥蜴出来。 在蜥蜴头颅上空，金角青年双目微眯地凝望着韩立，寒光一闪即过。你是哪一族人？似乎不是天云人吧？哼，算了，不管你是何人，竟然敢偷窥我们的事情，就只能是死路一条。青年一张口呢，就说出了冰寒刺骨的话语，接着也不见他有任何的举动，其身下的六足蜥蜴啊，就忽然一声低吼啊，体表呢一下子刮起了一阵怪风，此兽就一下子在原地啊四翅一展的消失不见了。而青年呢却诡异的留在原处，并不紧不慢的单手虚空一抓，一团模糊的黑影浮现而出，扭曲闪动之下一下子变形拉长啊，竟然形成了一杆黑乎乎的影盾出来。韩立见此情形的嘴角一抽搐，一下子身上金光大放，单手一握，蓦然一拳向一侧虚空中击去。此拳尚未击实啊，一个金色的拳影就脱手而出，一闪之下竟然化为了凝厚异常的巨大的拳头。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1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16回。群风所过之处啊，附近虚空呢竟然发出了爆鸣之音，随之呢一下子晃动扭曲了起来，轰的一声巨响啊，金色的巨拳在不远处一下子爆裂开来了，化为了一轮金色的光晕，将方圆数丈之内呢一切都笼罩在了其下。一声惊怒的兽吼啊在光晕中突然传出，接着呢一团黄芒蓦然爆发而出，并和金光一下子交织撕裂到了一起。那只六足蜥蜴竟从附近虚空中狼狈地闪现而出，口吐黄芒地拼命抵挡着金光的攻击。而就在这个时候呢，那金角青年一见韩立似乎有些分心，当即啊脸上狰狞之色一闪，手中的无毛一闪，竟一下子呢从其手中无声的消失了。下一刻，韩立身前数丈处黑芒一闪，无毛呢诡异的浮现而出，低斗之下就化为了一道黑光疾驶而至。韩立反应却也极快，几乎在无毛浮现的瞬间，一张口一团金色的电弧一喷而出，正好呢击在了乌毛之上。虽然说他并不知道此毛有什么的神通，但是从上面隐隐传来的血腥之气来看呢，十有八九应该是一件邪气，用辟邪神雷应该呢正好克制住的。可是让韩立大吃一惊的一幕出现了，乌毛呢突然灵光一闪，竟一下子化为了一条淡淡的虚影一闪而过，金色电弧仿佛击在了虚空处，根本没能挡下此矛半分。原本此矛呢就已经是近在咫尺之处，如今呢又展现出了如此诡异的神通，即使韩立这般身法反应啊远超一般修士的存在，也根本是避无可避了。结果呢砰的一声过后，无毛结结实实地扎在了韩立的身上，并一下子化为了一团黑芒啊爆裂开来。韩立被一股巨力冲击之下不由得是倒退了一步，本身呢却安然无恙。纵然此毛爆裂之后的乌光漆黑奇寒呐，犹如九幽明光，却被韩立身上一闪浮现的黑色战甲挡了下来。这绝对能让普通修士一击而灭的攻击，在魔甲表面 浮现出来的一片黑色符文中一闪之下就诡异的毁灭了。韩立和青莲呢同时都是脸色一变，韩立自然骇然对方此机诡异，竟然连辟邪神雷都能忽视，要不是天外魔甲自行护主啊，刚才这一下他恐怕早就吃了一个大亏了。金角青年呢则心中吃惊，几乎无往而不利的银翎矛竟然意外的失手了。要知道此神通啊不知道为其击杀了多少对手了，其中小半呢都是和其同阶的存在，他目中一芒一闪，死死的盯住了韩立身上的黑色战甲了。虽然说青年第一次见此魔甲，但是呢从上面浮现出的黑色符文和狰狞异常的造型，自然而然的看出此甲不雄寻常之处，心中竟不怒反喜起来。好，很好，你这件战甲不错，本座决定要下了。青莲口中一连两个好字出口，森然的说道。哼，是吗？要是有本事拿走，那就尽管拿去。韩立闻言呢心中自然大怒，但是脸上却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本座要的可不光是这件甲衣，连你的性命也要一同拿走。金角青年冷笑了起来，两手呢往身前一合，然后一分，一柄银色短尺啊顿时浮现而出，一股惊人的灵压从此宝身上一下子冲天而起了。韩立目光一凝，一望之下心中一凛啊，因为在用灵目神通一扫之下，从这柄银色短尺上发现了密密麻麻的符文，赫然的都是银科文，几乎想都不想的口中一声低喝，单手一掐诀呀，顿时呢附近虚空中浮现出了无数青色光点，一晃之下狂胀变大，幻化成了巴掌大的青色的光莲。韩立在此一瞬间将春离剑阵激发了起来，并随之袖口呢冲一侧一抖，一道白影激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一条十几丈长的金银的巨蟒浮现而出。巨蟒啊摇头摆尾的一扑之下，就将浑身遍体鳞伤刚从金色光晕冲出的六足蜥蜴一下子呢缠了个结结实实，遍布獠牙的巨口一咬而去。六足蜥蜴惊怒之下口吐黄气，利爪呢立刻全部迎上，二者一下子撕咬在了一起。韩立对通灵傀儡啊却是放心的很，那头蜥蜴巨兽早已经查看过了，不过是炼虚中阶的样子，虽然说娃娃比其低上一阶，但是呢体内呢却有两件冰属性的异宝啊，威能加持之下丝毫不会比对方弱上多少的，外加呢是傀儡之身，在肉搏中自然更是大占便宜的，除非呢有致命的损伤，否则的话威能不会减损分毫的，所以他一用傀儡将对方的灵兽钳制住了，心神呢就全放在了剑阵中的青莲身上。这个时候青莲已经一抬手啊一把将放出来的银色的短尺抓住了，抬手往四周的青莲望了一望，嘴角呢露出了一丝不屑出来，只见他手腕一抖之下，手中银尺一声嗡鸣啊，片片的尺影幻化而出，却凝而不散，显得是呢玄妙异常啊。韩立眼角一挑，二话不说，心中啊剑诀一催，四周青莲滴溜溜一转之下纷纷的狂胀数倍，连接一气之下呢顿时化为了一层青蒙蒙的光幕。金角青莲只觉四周景色一片模糊啊，青光闪过之后，他竟身处一片碧绿的草地上，足下全是不过数寸的柔绿的小草， 并夹杂有颜色各异的野花，四周呢还隐隐的有鸟鸣之声，让人一见呐、心神荡漾，一股懒洋洋的倦意立刻涌上了心头，大有沉沉欲睡的感觉。幻术，金角青年目中迷离之色一闪即逝，马上就反应了过来呀，脸色呢为之一沉，手中银尺猛然朝身前一劈而出，无数尺影呢同时一飞而出，但是又蓦然在身前一聚，幻化成了一口数丈长的巨尺，发出了一声龙吟呐、银光闪闪的一劈而下，风雷之声大作，银尺斩落之处，银符翻滚，空间为之荡漾扭曲，仿佛直接呢要将虚空切开一般呐、四周仿佛是一块被强行打碎的镜子，在泛起了淡淡的青霞之后，就化为了无数碎片消失了。不过呢，四周景色一阵模糊之下，取而代之的青年呢却又身处一片高大的密林中，所有的树木呢全都是青翠高大，一棵棵笔直挺拔，枝叶茂密异常，几乎将整个天空呢都遮蔽得严严实实的。一阵地动山摇一般的剧烈的晃动，四周大树都一颤，纷纷倒下，化为了无数节粗大的青木，劈头盖脸的直奔青年砸下。哼，区区幻术，施展一次也就行了，何必还想故技重施，真是找死。青年脸上呢狰狞之色一闪，手中的银尺一晃之下，密密麻麻的尺影呢从其身上狂涌而出，银光所过之处，所有的青影呢都被轻易的一击而碎，化为了点点灵光，消失不见了。这口银尺竟似乎啊对幻术专有什么克制的神通，银光一闪，所有尺影呢再次汇聚一起，化为了一口银尺，直奔一面的青木一击而去，让韩立瞳孔一缩的情景出现了。银尺即将斩到青木上的瞬间，光芒大放，让人的几乎没有办法直视分毫。此尺啊，就在刺目的光芒掩饰之下，突然是一分为二，原地留下了一道和先前一般无二的银尺虚影，真身的却一模糊没入到了虚空中，一闪不见了踪影。要不是这韩立对青年不敢小瞧，将灵木神通时刻开启着，恐怕呀也会被欺瞒而过。而在银尺虚影击到青木上，爆发出看似声势惊人银光的瞬间呢，韩立头顶上空不过数丈高的地方，一股几乎无法察觉的轻微的波动一起，银尺诡异的浮现而出，并毫不迟疑的往下一落，无声无息，丝毫风声不带呀、瞬间的功夫呢，尺子就落到了离韩立头颅不过数尺高的地方，再一个闪动，就一下子爆发出了巨大的灵压，不再有丝毫掩饰的一击而下。此宝片片银霞闪动，声势呢实在惊人。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韩立的天灵盖啊猛然金光大放，一只遍布紫色符文的金色手掌一闪呢从附近的虚空中现出，并闪电般的呢一爪破开了重重的银霞，一把将银尺呢抓到了手中。银尺一颤之下，顿时发出了凄厉的尖鸣之声，砰的一声，银光和紫金光芒交织一起，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巨响，一圈圈肉眼可见的气浪从爆裂中心处狂涌而出，向四周呢疯狂散去。因此被一层凝厚的银光笼罩中，并拼命的伸缩不定，一副呢想要幻化逃离掌握的样子，但是金色手掌却无指如钩啊，纵然被银尺放出的灵光抵住，无法真的将其抓住，但是 仍在一寸寸的慢慢的合拢中。见证中的青年不知道使用了何种神通啊，竟仿佛不受见证幻术的影响，能够清楚地看到韩立这边的一切，心中大惊之下，不由得露出了一份气急败坏之色出来。他不加思索之下，口中一声低喝，接着呢单手掐诀之后啊，飞快地冲银池所在的方向一点，轰的一声，雷鸣之声大起啊，从银池中呢竟一下子弹射出了一道道银色的电弧出来，闪动之下直接击在了金色手掌，爆发出了阵阵的霹雳之声。但是呢，此手掌纵然是坚韧无比，在如此凶猛的雷电狂击之下，也不禁呢微微的颤抖了起来。韩立见到此景却笑了起来，袍袖猛然往空中一拂，空中金光大放之下，一个两丈高的紫金身影呢一下子浮现而出，三头六臂，面无表情，正是韩立的金身法相啊。此刻的金身不但体表遍布紫色的符文，散发出来的灵光呢赫然也变成了紫金之色，那抓住银齿的紫金的手掌呢赫然正是六条手臂中的一只。只见三颗头颅中的两颗呀略微的一低手一张口啊，两股金蒙蒙的光霞喷吐而出，一卷之下就将银齿弹射出来的银色电弧一卷而走，不见了踪影。趁此机会，手掌五指一用力，哼的一声，护住银齿的银色光照顿时彻底的溃散碎裂了，五指呢一下子将银齿结结实实的抓到了手中，然后另一只手呢也飞快的一把抓去，两只手轰隆隆的一搓之下，银齿一声哀鸣，散发的银光顿时暗淡无比起来，金身一颗头颅在大口一张，一股金光飞卷而来，一下子将银齿啊凭空吸入到了口中，竟然硬生生的呢吞进了肚子里边。这一切发生的可以说是电光火石啊。等到金角青年反应过来的时候呢，这件平常异常的珍惜的宝物赫然和其失去了心神联系，让他顿时又惊又怒。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角赤足青年自然不知，韩立自己也大喜过望，虽然说他知道繁盛金身经过神秘能量的淬炼之后呢肯定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但是也没有想到随手一试之下金身展现出这般的大神通出来，竟然呢可以直接夺取对方的宝物。虽然这种夺取啊有些出其不意，并且夺取的呢也并非对方的本命法宝，但是也骇人听闻了。韩立强压心中欢喜啊，单手一拍天灵盖，嗖的一声啊，一团黑光竟从其头颅上一飞而出，一个闪动之下呢就没入到了金身之中。金身一张面孔上双目黑光一闪，顿时身形一晃，就一下子没入青蒙蒙的光幕中，不见了踪影。韩立接着突然一张口呢，一团银焰喷了出来，一闪即逝之下同样的没入光幕中消失了。剑阵中的金角青年呢原本是一脸惊怒的飞快的掐诀，想要重新召唤回那柄银尺，但是一发现金身和韩立的举动之后，反而面色一凛呢、竟一下子重新的恢复了冷静。他这才呢长吐了一口气，将手中的法诀一散，蓦然一声大喝呀，肩头一抖之下，背后放出了一具蓝灿灿的巨大法相出来。 此法相高足有五六丈，但是浑身遍布鳞片，两眼的鲜红似血，头顶和四肢呢生有了密密麻麻的仿佛牛角一般的骨刺，看起来那是凶恶异常啊。更让人心惊的是，这法相双手竟然各自持有一件古怪异常的宝物，一件呢赫然是一口三颗怪兽头颅镶嵌在一起的长柄怪锤，另一件呢则是一面光滑如镜的但是有滚滚赤焰从中飞卷而出的三角盾牌。青年本身则两眼微眯，单手掐出了一个古怪的法诀，神色肃然的念念有词起来了。显然呐，这位角赤族青年呢一见寒力神通远超其预料的厉害，终于将原来尚存的一丝怠慢呢抛弃的是无影无踪了，终于开始认真对待起来了。不过既然他还被春离剑阵困在其内，韩立又怎么能会让他从容施法呢？韩立脸上一丝冷意闪过之后，心中剑诀再一次狂催呀，剑阵四周青色光幕中光芒狂闪之下，一朵朵青色的莲花纷纷的从中狂涌而出，然后呢化为了无数莲影往剑阵中滴溜溜的飞舞而去。一时之间整个剑阵中全是青莲飞舞，大小莲花或含苞欲放或寸寸绽开，更玄妙的是呢在这些青莲出现的瞬间，一股股浓郁的花香之气也一下子充斥了整个剑阵中，更让眼前景象似真似幻，一个不慎呢就可能坠入美景中而无法自拔了。不过金角青年望着这些青莲呐，并没有被此美景迷住，却反而一眼就看出了这些青莲中暗藏的层层杀机，脸色一沉之下，背后出现了蓝色法相，就将长柄怪锤冲着这些落下的青莲抖了一抖，镶嵌在锤头的三颗怪兽头颅啊双目一睁再张口，白茫茫的狂风赤红色的火浪一道道银狐竟同时的从锤上一涌而出，火借风力火助雷尾，三者刹那之间呢就化为了一股三色的巨浪，气势汹汹的直奔空中一卷而去。几乎与此同时啊，那些飞舞的青莲表面呢也是青芒一闪，化为了无数道青色的剑影铺天盖地的击射而下，剑光和三色光浪一下子呢就撞击到了一起。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17回。